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大纽约讲法在明慧网发表，神韵南美首演阿根廷人赞叹，独立日庆典法轮功学员表演受欢迎，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3日至7月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大纽约讲法在明慧网发表，师父2009年6月7日亲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相关经文已于2009年7月3日在明慧网发表。
神韵南美首演阿根廷人赞叹。7月5日晚，神韵南美首站的9天10场演出圆满落下帷幕，十场演出吸引了近万名观众，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创下奇迹。慕名前来的各级政要、艺术名家、金融巨子被纯正慈悲的能量感动得落泪，艺术家们从神韵演出中看到人类艺术复兴的希望，华人则为中华神传文化的弘扬而自豪。舞蹈家达勒山多连续看了7场，他表示舞蹈家技艺高超优美，节目内容精炼，而且涵盖了古老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传统的信仰价值，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了我，值得一次又一次地看，百看不厌。达勒山多说，每一个节目都美得像一首诗，非常富有诗意，如此美的艺术，而且舞蹈动作优雅非凡。达勒山多说，看了7场，每看一场都有新的感受。钢琴家艾雷诺斯表示，从舞台演出中可以体会到更深的意境与内涵，他甚至想告诉所有的人，千万别错过神韵晚会。来到这里真是大丰收，我真不想离开这里，缘分将我带到这里，更让我满载而归。声乐教授阿雷汉德罗很喜欢神韵晚会，很高兴从舞台艺术上来了解中国文化。他认为演出中音乐的配调节奏非常细腻，尤其是现场的音乐和舞台上的表演配合得非常好，很精确，还有颜色的搭配等都很有特色。时尚设计师露西安娜·穆苏美西对舞台上呈现的颜色惊叹不已，赞为五彩缤纷的盛宴。我找不到语言来形容现在的感受，是的，我被神韵的一切迷住了。神韵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角度展示出精美绝伦的舞台艺术，触发他时装设计的灵感。他激动地说，所有的演出让我很感动，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出来。 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他，现在有了学习中文的想法。国会议员布劳斯女士和女儿7月3日观赏了神韵晚会，她说，透过舞蹈这种表现方式，真的能让人更理解中华历史。节目色彩缤纷，十分吸引人，配合舞蹈的道具，真是精致的不同凡响。神韵演出所传达的平静祥和，给布劳斯女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节目让我很感动，尤其是节目中所产生的祥和感，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这种感觉和动作及音乐一样重要，它不是一场会让人情绪激昂的show。看这场表演让我感到十分平静，它传达的信息很特别。赵塔红先生是泰王国驻阿根廷大使的二级秘书，和太太一同慕名观赏了神韵晚会。他说，我很欣赏这台演出，从中体会到了与我国文化相似的内涵。服装非常漂亮，颜色透明亮丽，背景与演员服装色彩搭配完美无瑕。他太太的祖父是中国人，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他表示有一种身心被洗礼的感觉。赵塔红先生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说，我也有一种身心被洗礼的感觉，内心感到非常愉快，演员们非常了不起。他认为更多的大使馆官员应该来观看神韵。爱德华多·帕斯·莱斯顿先生是当地知名作家兼编辑，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我真的非常喜欢神韵的演出，舞蹈演员的舞姿优美极了，尤其是女舞蹈演员整体一起跳的时候，真是世间少有的美丽景象，非常华丽壮观。我也很喜欢表现战争的舞蹈，精忠报国，这是一场很完美精湛的演出。整场演出带给人非常愉悦柔美的感觉，优雅的舞姿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最喜欢女舞蹈演员的舞姿。他又用了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对观看今晚整台节目的感受，充满愉悦宁静的感受。经济学家普鲁索先生说，神韵同时表现了舞蹈的艺术，同时又涵盖了许多深厚的道德内涵。我真的很感激邀我前来观看演出的朋友，我爱神韵。我非常欣赏演出表现出把追求真理摆在第一位的生命内涵，还有表现希望、理解与容忍的讯息也很重要。普鲁索先生说，舞蹈动作的气势如此的壮阔舒展，却又表现出充满极度沉静平和的灵性。在西方社会，我们的动作表现都显得比较直接，而像神韵这样灵性充满宁静的表达方式，则使人感到舒服祥和，让我心向神往。节目将中国古老文化的价值透露了出来。企业家艾米利奥看完传达中华文化的神韵后，表示非常喜欢这台演出。他说，对于我们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舞台艺术和精神生活浑然一体，是很稀奇的。我认为这台演出的表达与展现的内容都非常好，这是一台超长的创作。政治学教授克里斯纳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认为演出非常壮观优雅，展现了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从美学角度看无与伦比。克里斯纳认为每个节目都不同，也都很独特很美，每个都传递了不同的资讯。我喜欢那位二胡演奏家，还有歌唱家、钢琴伴奏家，尤其是舞蹈婆罗花开，还有两个关于春天的舞蹈。视觉艺术家汤马斯·纳麦尼克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觉得这场show的视觉效果不同凡响，精致的像是电影才能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是观众却可以在现场表演中看到，表演栩栩如生，服装和舞蹈有条不紊的协调性，令人大开眼界。舞蹈的编排内容非凡，动作和服装色彩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呈现出如梦似幻的效果，像是经历了一场奇幻旅程，我不知道他将会把我带到何方。这节目真了不起。 天然疗法医疗机构负责人亚德利安·杜奇夫妇观赏神韵后，感受到演出节目内容所呈现的内涵符合人心所需，人人都想返本归真，返回自己最原初的精神本性。而且我跟我太太都明显感受到整场演出好像打出一种特殊的能量。他表示，借此挽回我们人类的本性，我们是与天地自然一体同存的。我们希望这些理念能让人带回并落实到每天的生活实践中。小提琴手埃塞基耶尔表示，神韵演出令人惊叹，给人梦幻般的感觉。节目从一开始就高潮迭起，终至完结，极致的表演深深地触动我。这场演出令人着迷，处处让人惊艳，神韵让其他任何的演出只能望其项背。国际知名摄影师罗杰斯女士与友人观赏了7月5日下午场的神韵演出，精湛的艺术让她很震撼，难以找到言语来表达她的感受。她说，以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看，整个色彩丰富，服饰颜色华美，他们令我惊叹。他表示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很高兴能再次欣赏这个演出。著名舞蹈演员宝拉·罗布里斯是经朋友介绍与先生一起前来观看神韵晚会的。他说，我非常喜欢这台晚会，其中最吸引我的是舞蹈本身所具有的赏心悦目以及它的感染力。舞蹈演员们总是带着微笑，那么美，他们的动作也都是古典舞的动作，而且艺术团有一种团队精神，可以看出里边的凝聚力，因此那份美好才能传递给观众，也深深打动了我。卡洛斯·莫雷诺是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他表示最令他感动的是神韵演出中精神层面的内涵。中国文化是从天上传到人间的，晚会结合了精神和日常生活，表达从天而降的一些景象，从演员们的精神内涵让人联想到中华民族的内在特征。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我印象很深刻，有很多色彩富含了人民精神内涵的东西。阿尔伯特·莫尼诺先生是位画家，他形容神韵把我带回到了我内心中的那个年幼时的我。莫迪诺先生说，他会向所有的人宣传神韵，他会告诉人们，如果你想尽快找到你心中的一个不染尘世污秽的地方，你就来观看神韵这幅水墨画吧。他形容神韵就像是一幅大水墨画，是一幅艺术家们向人们讲述着一段段历史的巨幅水墨画。神韵演出是一个极限完美和一个充满心灵力量的演出。马莱纳·里维拉斯女士是一名古典舞舞蹈演员，目前在圣菲尔南德学院等地教授古典舞。她说，演员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这种平衡，再加上音乐的配合和舞台的设计，整体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期待，一种希冀。她表示，整场演出给了她很多的启发，很多的灵感感觉。她还说，我现在很想学习东方古典舞蹈，东方古典舞非常柔美，非常感性，但是却是一种力量。斯奥拜尔女士是中国文化艺术专业的研究人员，她表示自己目前正在研究中国艺术课程，她感觉神韵演出不是用来出口的。她称赞节目非常吸引人，她形容整场演出给她的感觉是如同甘露。他感慨地说，这场艺术晚会对于他不仅是启发，而是唤起了他心灵深处久远的记忆。神韵使我回忆起各个不同的朝代，因为那都是我所学习过的。当主持人介绍不同的朝代时，我感到记忆犹新。当晚，老华侨罗志开夫妇带着四个女儿和女婿，一行九人前来观看神韵的第九场演出。接受采访时，他们都非常兴奋，都说非常喜爱神韵晚会。罗志开眼里泛着泪光，激动地说，这台晚会很好，水平很高，将中国5000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展示了出来，让西方社会了解， 所有这些演员和工作人员做如此的奉献很伟大。罗老先生说，我的孩子们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他于去年带三个女儿随旅游团回大陆寻根，在大陆也看不到这种演出，在北京时曾看过杂技团的演出，像这种真正的文化艺术呈现还是第一次。来自西安的洪女士说话时两眼微红，闪着泪光，她表示观看演出心中充满无名的感动，不知道为什么也讲不出来，就是很感动。华人超市店主陈先生也和太太一起来观看演出，来这里20多年了，这是第一次看这种反映中华文化的节目，一切都很好。他和当医生的太太都喜欢迎春花开这个舞蹈，另外他称节目主持人的中西双语主持出乎意料，我还以为华人主持人会说国语，那位西人说西班牙语，没想到正好相反。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将于7月10日至12日开始南美第二站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三场演出，接着赶往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于7月16日至18日上演南美巡演的最后三场演出。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独立日庆典法轮功学院表演受欢迎。今年7月4日是美国独立233周年纪念日，全美各地纷纷举行游行活动以示庆祝，各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当地的活动。法轮功团体第八次应邀参加美国首都独立日大游行，由天国乐团、旗队和腰鼓队组成，是所有参加游行的团体中规模最大的。天国乐团150名成员身着清新亮丽的服饰，再次在华盛顿亮相，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法轮圣王下世来、美丽的美利坚五首乐曲带给观看游行的数万观众，成为今年华盛顿国庆游行的一大亮点，让宪法大道沿途观看的各族裔民众惊叹不已。在美国的诞生地费城，游行有近100个团体、近3000人参加，法轮功作为参加人数最多的团体大展风采。天国乐团宝蓝色的古代乐官服与腰鼓队亮黄色的服装形成完美的视觉对比效果，所到之处充满掌声及欢呼声。一宾大华裔大学生说，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表演，真棒。来自中国江苏的王先生表示，法轮功的方阵很好，给中国人增光。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北部城市艾文斯顿的美国独立日游行，旧金湾区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红木城举行的盛大游行，受到主办单位的好评以及沿途热情观众的掌声欢迎。游行组织者康普林卡尔说，法轮功的乐团非常优秀，我非常高兴法轮功的队伍能来参加红木城游行。卡尔表示，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他通过麦克风向观众介绍了法轮功。他说，看到由男女老少组成的练功队祥和的功法演示，好像血压也降下来了。密苏里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奥法伦市的独立节庆祝游行，并获得最佳音乐二等奖。市长比尔·汉涅斯很高兴地向法轮功学员表示祝贺。他表示，几年前法轮功学员专门到市政府向市政府官员以及市议员们介绍过法轮功真相，那时的汉涅斯先生还是市议员。法轮功学员希望汉涅斯市长能代表奥法伦市的选民对法轮功的和平理性反迫害活动表示支持。市长肯定而真诚表示，他一定会的。在美属北马里亚纳联邦群岛的首府塞班岛，法轮大法学员连续第八次参加了庆祝游行，在15个来自各国各族裔各界的游行团体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法轮大法团队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游行组织委员会主席菲利普 阿塔利格观看了天国乐团的排练之后大为震撼，安排天国乐团为游行主乐团，安排到第一位，紧跟着联邦总督和塞班市长的贵宾车队和美国海军陆战仪仗队。
法轮功参加加拿大国庆游行获好评。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142周年纪念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安省剑桥举行的加拿大最大的国庆节游行，近4万观众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乐队演奏和舞狮表演。天国乐团身着蓝色上装，演奏着一首又一首曲目，法轮大法号、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和永远的枫叶。游行主办负责人穆瑞女士说，天国乐团在圣派翠克节游行中的表演非常精彩，受到民众的欢迎，所以我们邀请他们来参加今天的游行，他们的表演真的很美，希望他们以后再来。渥太华的腰鼓队是由10名法轮功小弟子组成的，是加拿大首都国庆表演的热点之一，周围挤满了观众，喝彩声和掌声不断。在从国会山通往渥太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丽都中心的天桥上，人们再次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祥和场面。在蒙特利尔市中心圣凯斯林大街举行的国庆游行，超过10万观众观看了天国乐团的演奏，优美的音乐和亮丽的服装受到观众一致的好评。身着印有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字样的蓝色 T 恤，来自纽约和蒙特利尔超过1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的队伍，是本次游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乐团行进，学员将介绍法轮功的传单递给观众。天国乐团经过主席台时，组织者说，感谢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参与，漂亮的服装，优美的音乐，带给我们美好的享受。每年的加拿大国庆节，温哥华法轮功学员都会应邀参加当地的盛大游行，2009年更是特别。上午参加了列治文士三文节暨国庆游行，下午参加了温哥华市首届国庆节游行，所到之处都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列治文国庆游行，法轮功学员今年是第10次参加。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四川大法弟子林丽莎，女，51岁，家住乐山市湘乡街附近。2005年10月中旬，在市中区法院讲真相时再次被绑架，非法判刑5年，被非法关押在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2009年6月底被折磨得瘦得不成人样，中共协党人员怕他死在监狱里，才将其丢给家人，回家几天后含冤去世。
浙江金华58岁的大法弟子唐宝芝和女儿陈瑶于2006年被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为抵制监狱对自己和女儿的迫害，唐宝芝于2008年4月初开始绝食，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了。浙江省女子监狱一直都不让她家人接见。唐宝芝曾是浙江省劳模，在金华市汽运行业工作。
湖南省大法弟子郭兆清2009年4月21日在湖南滨州被当地恶警打成重伤，全身麻木，下肢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被常德市国保劫回后现非法关押在常德市第一看守所。常德市和武陵区绿一零国保一再耍花招拖延时间，不准家人和单位保外就医，内定将郭兆清作为重点罗织所谓罪证，加重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自陈广霞被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迫害至双腿瘫痪，经常昏睡，像个植物人后，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不法工作人员为了推卸责任，伪善地送陈广霞去医院检查，在医院也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况下，才通知陈广霞家人将陈广霞背回家。陈广霞的丈夫孙向东还被非法劳教在山东省第一男子劳教所，家人到劳教所要求无罪释放孙向东，并能回家照顾陈广霞，但是却遭到山东省第一男子劳教所不法工作人员无理阻挠拒绝。陈广霞70多岁的父母看着昔日年轻健康的女儿现在成了个植物人，伤心的老泪纵横。但是陈广霞被背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日渐好转，而且现在已恢复正常，这充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重庆大法弟子陈廷芳，女，64岁，09年1月被非法劳教，目前被关押在重庆女子劳教所四大队。陈廷芳在劳教所遭到残酷迫害，每天24小时被所谓的包夹，即吸毒人员监控，强迫站军姿、军蹲，还经常被拳打脚踢，手都是青的。恶警把他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由4-5个帮教强制洗脑，1个多星期才准他洗一次澡，每天穿胶鞋袜子，很臭了也不准洗。吸毒人员趁机攻击他，监室内一切事情，洗碗、打扫卫生都强迫他做，公用的东西都叫他买，做任何事情都要打报告，上厕所、睡觉的姿势都要规定。陈廷芳坚定修炼，拒绝转化，恶警不让家属接见，不准打电话。在非人的折磨下，陈廷芳的头发花白，身体消瘦，头经常发晕，精神状态极差。
2009年7月2日，吉林省东丰县大法弟子哈静波和江若玲的家人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去接被非法关押了一年的哈静波、江若玲出狱。江若玲被家人接回，但哈静波却被劳教所以拒绝转化为由继续非法关押。哈景波家上有80多岁的老公公，驼背弯腰，下有上高中的女儿，大女儿的婚期一拖再拖，等着妈妈回来参加她的婚礼。一家人好不容易等到了1年期满，盼望亲人早日回家，可是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却非法假期，拒绝放人。哈景波、江若玲原是东丰县第四中学教师，2008年6月28日上午在大洋乡散发真相资料时，被大洋警署恶警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劫持到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七大队。东丰县教育局将三位大法弟子哈景波、江若玲、于立秋非法开除。
2009年6月30日，在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西郊黑通村的佳木斯看守所附近，到处弥漫着戒备森严的恐怖气氛。从早晨7点半开始，2辆依维柯载着满满的2车便衣，便衣下车后就开始四处窥视。接着，佳木斯看守所附近路段，各种不明车辆或明或暗地分布在街道各处，特警车甚至连防爆车陆续赶至，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警还煞有介事地围绕着佳木斯看守所奔跑。不断的有行人被盘查驱赶，甚至抓入车内。原来6月30日这一天，佳木斯郊区法院在610的一手操控下，准备对大法弟子黄卫忠，一个被关押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的善良好人进行非法审判，而聘请到的北京正义律师要来为大法弟子黄卫忠做无罪辩护，这令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610和公检法司系统感到惶恐不安，如临大敌。此前，佳木斯郊区法院将开庭地点由原定的闹市区改换到了地处荒郊野外的佳木斯看守所，只允许5名亲属进庭旁听。为了冲散因为牵挂黄卫忠安危而赶来的人群，警车驱赶一些老年妇女，甚至还累及到普通的行人。据悉，有人曾一直被追赶到郊区四合村， 被四合派出所绑架。原定9:30开始的庭审，一直延迟到10点多才允许律师进入。北京黎雄斌律师被郊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肖成海阻止进入，只有北京陈强安律师最后获准进入看守所为黄卫中出庭辩护。虽然在开庭前，郊区法院的郭建峰副院长和肖成海庭长一同对陈强安和黎雄斌施压，表示这是政治案件，要配合公诉人，但是陈强安律师依然大胆正义地为黄卫中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黄卫中的身体虚弱，一直插着鼻饲管，非法开庭的当天他是被人背出来的，开庭时他连站都站不住，坐在椅子上都要靠两个法警扶着。开庭期间一直有一名看守所医生在一旁监护，期间御医还给他服了一次药。
给打公共电话的同修提个醒，一位同修讲了他的经历，揭露了那些警察特务对打公用电话的监视手段，写出来给打真相电话的同修提个醒。外面的公用电话都是编了号的，一旦被发现电话内容有问题，警察可以在5分钟内赶到现场。有些穿着便服的出租车司机就是警察冒充的，长期使用同一种方式打公用电话，会留下使用记录，容易留下追踪线索，招来邪恶。
本周28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发生在河北平山县山区的奇迹。河北省平山县西部山区的一个小村里时常发生奇迹。村里有个崔大爷患了食道癌，严重到连一口水也咽不进去，他常常对看望他的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的口粮了，我算活到头了。此时同村的一位大法弟子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就会有救，于是他开始很虔诚的不间断的念法轮大法好。过了约2个月，崔大爷竟然一顿饭能吃20多个饺子了，他高兴地告诉大法弟子，我照你说的天天念，病轻了慢念，病重了就快念，看我现在，今年春天，70多岁的崔大爷竟能下地干活了，什么旱地、坡地刨的比年轻人还好，夏天了还出去拾柴，一天能背回来几筐，也不怕热。有崔大爷这个鲜活的例子，以前村里那些对大法不理解，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人也转变了观念，也开始支持大法了，说大法好了。从前不愿意相信真相的，现在每当看到或遇到有大法弟子亲自递送的真相资料，马上接过来积极地读起来。身上还有个卖烧饼和板面的妇女，30多岁，经医院检查说子宫上长了2个囊肿，大的像鸡蛋，小的像核桃，需要做手术治疗，因做生意的缘故，手术一拖再拖。这时有一大法弟子善意地告诉他，你成念法轮大法好吧，他很感激地照此常念。过了不到半年时间，有一次去平山县医院检查，医院拿着新拍的片子左看右看，问他，你来这儿干什么？他说，检查呀，我病历本上不是有记录吗？医生又说，是，病历上是这么写的，可是拍的片子上什么也没有啊，你这病怎么好的？善良的人们啊，请听信大法弟子吧，接受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 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
心生善念，起死回生。湖北省马城街头有一位陶爷爷，蹬着小三轮车卖西瓜，看他卖起瓜来手脚麻利，算起账来头脑清晰。很难想象陶爷爷今年已经69岁了，更难想象陶爷爷曾经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去年10月，陶爷爷得了肝腹水，肚子鼓得大大的，不能吃喝不能睡，送医院去治疗，医生检查后叫家属赶快拉回家，不用治了，准备后事吧。陶爷爷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身上长满了褥疮，就剩一口气了，家里连寿衣都做好了。老人家对老伴留下最后的话是，管他什么样，你也不能把这个工丢了。原来他老伴傅奶奶从2002年开始练法轮功，身轻体健，68岁了还天天上街做小生意。陶爷爷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知道了大法真好，临终前嘱咐老伴要兼修到底。就是这样的善良的相信大法的一念，陶爷爷起死回生。儿子说，爸，您也跟妈一起练法轮功吧。陶爷爷不能动，怎么练呢？傅奶奶就读转法轮给他听，天天读，天天听，他自己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陶爷爷坐起来了，再后来陶爷爷站起来了，下地了，走路了，干活了，肝腹水消了，身体好了，陶爷爷现在也成了一名大法弟子。
不明真相的村民欲骂大法，即遭恶报死亡。河北省涞水县虎国庄村有一村民叫张金坡，70多岁，此人受邪党毒害很深，从来不接受大法真相。今年5月26日下午，他看到街里有退党保平安的真相标语，就恶狠狠地指着标语大骂，骂得极其难听。后来这张标语就不见了，当天晚上他的半个身子就不会动了，话也不会说了，家人找医生急救，经过一天一夜死亡。
大连两名检察官得白血病，检察院内人心惶惶。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检察院最近有两名检察官得了白血病，百十号人的一个区检察院有两个人得了这种要命的病，发病率够高的了，闹得人心惶惶的。有的人头发都不敢染了，怕得白血病。一个检察官讲，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恶报。一个检察官讲，出去开车，你不碰别人，别人碰你，让别人碰了100来遍了。明白的人都知道，甘井子区检察院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没干什么好事，与大连610中共被迫害法轮功成立的专门机构，大连市政法委、甘井子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甘井子区法院等部门狼狈为奸，造成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有的被判了重刑。由于甘井子区检察院不能依法行使自己正义的权利，他们早把法规在心中的承诺扔到一边，从而助恶为咒，致使甘井子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甘井子区法院等部门执法犯法，成为大连地区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部门。善恶有报是天理，甘井子区检察院内恶报连连，也是自食其果。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6月28号，奥地利第八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奥地利中部城市林兹成功举行。通过这次法会，很多学员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差距和不足，决定迎头赶上。 一位学员和同修交流了他在神韵晚会期间作为主要的协调人，在碰到矛盾时及时向内找，看到了自己的观念并及时归正。在做协调工作中，他认识到整体配合的重要。
6月28日，英国普利茅斯一年一度的盟军作战纪念日，除当地居民外，外地游客也不少。前一天刚刚在潘赞兹参加完哥洛万节游行的英国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个著名的英格兰南部滨海城镇，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祥和温馨的场面吸引了许多游人驻足观看，一对老年夫妇当即学习功法，人们高兴地接过真相传单。
7月1号下午5时，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莫斯科国立卡西尔卡展览厅隆重开幕，地方文化官员、展览厅主任和一些艺术家到场致辞，祝贺画展的召开。不少媒体的记者也参加了开幕式。俄罗斯人权保障中心的代表巴纳马廖夫先生十年来一直支持法轮功，他在开幕式上发言，预祝画展成功。据悉，这次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俄罗斯的巡回展览已经在武山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俄罗斯城和罗斯托夫等地成功举办，在莫斯科的展览将持续一个月。
6月26日至28日，意大利佛罗伦萨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瓦尔达诺小城举办的文化节，把大法的美好福音带给小城民众。市长也到法轮大法的展位前来了解真相，并接受了学员们赠送的九瓶共产党报纸。
6月27号，比利时布鲁日市世界日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在草坪上设置了一个黄色帐篷，里面挂有法轮功红传世界的图片、书籍、练功图示以及各种法轮功真相资料。学员们在帐篷外演示功法，向前来观看的度假民众讲解什么是法轮功，并解说图片上关于发生在中国的迫害。
继7月3日参加加拿大卡尔加里市牛仔节大游行后，当地法轮功学员又于4日在市中心举行集会和游行，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加拿大联邦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部长杰森·肯尼、亚省立法会议员肯特·赫尔、内尔·布朗、亚特·约翰斯坦等到场支持，并在集会上发言。杰森·肯尼感谢法轮大法修炼者持续不断提醒人们中共邪恶对修炼者的迫害及对人权的践踏，并特别感谢法轮功天国乐团的到来，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丰富的色彩。肯尼说，加拿大有上百万的移民是从共产国家逃出来的，他们为家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和人生故事。我们都了解犹太人所遭受的大屠杀，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发生在共产国家里的大屠杀。
在韩国的中国籍法轮功学员吴先生，由于中共施压于当地政府，不但申请难民遭拒，更于2009年7月1日被遣返回中国。7月2号，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首尔果川政府综合大楼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强烈谴责，并奉劝韩国法务部务必及时醒悟，莫做中共迫害人权的帮凶。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向韩国法务部递交了抗议书函。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经有11名国会议员和127个地方议会签署了反对强行遣返法轮功难民，并表示将以该事件为契机，向大韩民族的每个人讲真相，制止中共迫害的延伸。
7月1日上午10点左右，新加坡数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新使馆前展开两面巨大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和制止中共将迫害法轮功延伸到新加坡，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迫害，以及中使馆无理拒绝法轮功学员的护照延期和签证申请。
真善忍国际美展巡回展于7月2号至7月12号在台湾新竹市演艺厅 B 区展场展出。4号上午举行开幕式，新竹市副市长陈全贵代表市长林正泽出席盛会， 并与水墨大师韩锦田共同接画。副市长亲勉市民踊跃前往欣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正一的文章，浅谈正悟。明慧周刊397，对同修更要慈悲，如何看待同修家的所谓不好的物质，两篇文章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不慈悲状态下说的话会给别的同修加不好的物质。这里对于这一说法谈出自己的认识，进一步与同修切磋。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如果能给别的同修加上不好的物质，那么不就变成修魔的了吗？所以个人认识，同修之间的交流不存在加不加什么不好的物质的问题。即使有这种所谓不好的物质，能随便给大法弟子加上吗？也不能。师父在2006年2月25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谁想给你点特殊好处都加不进来，谁想给你点特殊的不是属于你修炼过程中原有的东西，谁想额外的迫害你都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懂我说的了吗？师父在这段讲法中明确地给出了我们答案，不好的物质是加不上的。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好像是给自己被加了不好的物质呢？师父也告诉了我们，除非你自己做不好带来的。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一错觉的根本办法，需要我们向内找，修续自己的人心。指出问题的同修心态不慈悲，语气不祥和，带着怨气恨等人心，执着于我提出问题了你就得接受并改正。而被冲击的同修也有人心，这人心就是怕刺激冲撞被别人说，不能达到像罗汉一样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这里邪恶的生命就能在这种人心的漏洞中生存，并放大人心，使当事者更不理智，一味向外找向外指责，就造成与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间隔与整体配合上的不协调。有一段时间我自己放松了向内找，经常指责同修的不足，同时也有同修指责我。这时不管是我指责的同修还是指责我的同修，在我的眼里他们的缺点越来越多，甚至觉得他们连常人都不如了。结果是矛盾越来越大，间隔也越来越大。此时猛然惊醒，即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修去自己的人心，看同修的优点，学同修的长处。结果是越看同修的优点越多，间隔迅速消融了，整体配合也变得默契，并且威力强大。在此向被我指责过和指责过我的同修道一声歉意与谢意。也就是不好的物质不是谁给加上的，恰恰是自己不想修去的人心滋养的。向内找，修去人心，则间隔全无，整体配合金刚纯正。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明慧识真经。 假经文的流传近年来在有的地区还时有发生。由于编造这些假经文的用语多数充斥着伪善的语言，乍一看不少都似曾相识，因此迷惑和误导了一部分平时不注重学法和人心重的学员。其实只要我们以师父的法来衡量，就不难识别各类假经文的破绽。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中都一再要求我们要学好法，按时发正念，抓紧一切时间讲真相救人，精进地做好三件事。而那些假经文呢，无论表面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多么貌似有理，实质内容大都是蛊惑学员别看明慧网，不学法练功，坐等圆满，或不发正念，不讲真相救人，不看明慧网的材料等等，甚至用一套邪物的歪理变着戏法的把学员引入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中，目的是让学员彻底脱离或背弃大法，最终使学员误入歧途，失去这万古机缘，从而让神圣而严肃的修炼毁于一旦，这是严重的乱法坏法的行为。每当看到个别地区有假经文在学员中流传，就感到非常痛心，因为假经文根本上是诋毁和干扰正法，抵触学员正实法和阻碍正法进程的，误信误传假经文，其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正如明慧编辑部早就提醒过我们的，自己听信了假经文，只是耽误了自己的修炼进程，而传播假经文，耽误其他弟子圆满，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师父说过，宇宙的理就是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他都得对其负责。综合同修的交流分析来看，造成假经文的流传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以下几点尤为重要。一是假经文中散布的一些东西有意无意地顺从了自己的执着心，致使学员顺水推舟似的接受了。第二，忽视了明慧编辑通告中所说的，师父如果发表新经文都将会在明慧网刊登，凡不在明慧网发表而私下流传的都是假的。由此而言，同修只要认真查找假经文的出处，就不难发现许多都是来源不明和模糊的。去年我弟有一名农村学员，一天在家中收到一篇所谓的新经文，据他说是从外乡传过来的，当时他也拿不准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又没条件上网。这时他想起了以往师父每次发表新经文和新讲法时，明慧编辑为各地同修负责，通常就在最近的明慧周刊中有所提示。想到这里，他就找来近期的明慧周刊，但同修认真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的消息，于是就觉得有些不对路了，也就没再往外传。此事很快从常上明慧网的同修那里得到了确实的印证，得知那的确是一篇假经文，随后马上就就地销毁了。就是说，假经文得以流传，固然有学员的执着心在，还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他设法绕过了我们的明慧网，让学员无从查对，趁虚而入。这样说来，明慧网的确在起着辨别真假经文的试金石的作用。难怪几乎所有的假经文，不管怎样绕来绕去，巧言巧语，都力图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未必明慧，诋毁明慧，鼓动同修远离明慧网大法网站。其个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明慧网是师尊在正法特殊时期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可信的网站，师尊所有的讲法和经文我们都能从这里得到。近期有无发表新的经文，打开明慧网一看也就清清楚楚的了。就是说，明慧网让一切假经文根本就没有藏身之地，因此建议同修建立创造条件自己上明慧。针对出现假经文的事，师父说，我说大法造就的生命，你还能受那个假的迷惑？你不用法的标准去衡量，那是不是执着太重了，邪恶才有市场了呢？可见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要重视学法，这是我们走正修炼路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的正念所在。学好法是我们慧眼识别假经文的根本保障，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以法识别和抵制假经文的流传，自觉维护大法， 是在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也是在为整体和未来负责。因为我们同是大法造就的生命，都是法中的一粒子。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身为大法弟子好幸福。同修和我说起这样一件事，最近有位老年同修正在遭受病业迫害，一天中午，住他家房子的常人小伙子去给他送西瓜，在院子里看到他正盘腿坐在床上发正念，他的身后还坐着一个人，和那天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一模一样。前几天他进到大娘屋里时，老同修家几个人正在看师父讲法录像，小伙子还问了一句，这就是教你们的李洪志师父吗？弟子困在磨难当中，师父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看护着弟子，身为大法师尊的弟子好幸福。一天我去老同修的家时，看到了那位小伙子，我便和他又核实了一下这件事，真的是这样。我说，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是真心修炼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我们。他听后说了一句，难怪你们这样坚持练，看来真有神气儿啊。记得在2005年的时候，我和同修一起到农村去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我一直在给乡书记及派出所长讲真相，他们说已经汇报上去了，公安局一会儿就来。我便来到同修们待的屋子，见外屋有十多个乡干部，里屋门口有两个小伙子在守着。一位农村同修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进去后和同修们说，大家都坐起来发正念吧，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必须得回家。说完后，我的脑子中突然出现了四个字，我该走了。随着向门口走去，两个守在门口的人像是被定在那里，一点反应也没有。到外屋时，那十几个乡干部只顾自己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从容地走向院子，又向大门走去。当我走出街去约100多米后，后面传来了叫喊声，往西跑了，快追啊。我一眨眼消失在夜色中。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能把他们定住吗？我能从邪恶的眼皮子底下走脱吗？回想自己十多年来的修炼历程，每时每刻都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呀。慈悲的师尊告诉我们，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只要你修炼，我就能够对你负责到底，而且我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你，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可是在过关过难时，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我们有几次想到了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而且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呢？如果真的当时就想到了，真的做到了100%的信师信法，还有过不去的关和难吗？师尊佛恩浩荡，对弟子的慈悲无量无际，为救度弟子操碎了心，可是作为弟子的又做得如何呢？距离师尊的要求和法的标准相差太远了，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完成正师法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报答师尊给予弟子的一二，不负师尊的慈悲厚望和众生的翘首期盼呢。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